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何旧约的神将是有赐有灵的，为何旧约的神叫人赐有赐有灵的，而这些无赐无灵的就是可憎的，不可吃他的肉、哦、死的也可以当为可憎的，那到底什么意思哦？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吧。这个无赐无灵的神看为可憎，不可吃他的肉，因为属于这个不洁净的食物哦，那这些动物有哪些呢？像鳗鱼啊、泥鳅啊、蛇啊，这些没有鳞没有刺的，他们是怎么活动的？他们是靠着身体的摆动或爬行。所以从公共卫生的原则上来看哦，食用这个野生的无刺无鳞的鱼类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水中的生物若是没有鳞，水中的细菌、霉菌、寄生虫就容易附着在它的皮肤上，水中的化学物质容易渗透到皮肤进入体内，增加其毒性。那刺是做什么？是帮助鱼类在水中游动的。水生物若没有刺，就会爬行在陆地蠕动前行，甚至在泥泞地里作穴。所以身体在地上蠕动，很容易附着在地面的菌种，像鳗鱼啊，是无鳞无刺的生物，经常在地上觅食，在地上筑穴过冬。泥鳅更是在充满细菌的泥泞里作穴生存。好，让我们来看这个视频吧。到底这个怎么抓到鳗鱼，跟怎么抓到泥鳅的？这个视频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啊？人真是非常聪明，想尽办法为了这个吃啊。那当然这是野生的了。那现在环境空气非常的污染，所以神早就知道了哦。然后呢，当然现在都养殖了，那这养殖的能不能吃，这个我不多加评论了，我只是讲说当时的卫生环境都是野生的，所以神为什么叫人家禁止吃这些东西。那当然呢，我们有更深的属灵的含义哦。那呢，这个呢，有鳞有刺呢，是神为了人的健康不让吃无鳞无刺的哦。那呢，对新约基督徒而言呢，这是具有属灵上的含义的。好，我们看一个刺呢，在水中它能够行动，能够滑行，能够自由的行动。那无刺呢，它就不能游啊，就像鸟如果没有翅膀它怎么能飞呢？鱼有刺它才能够正常的游，而这个刺就好像劳教有相同的作用，虽然在逆流里它能够逆流向上慢慢的往前行，它要往前，因为它有所爱慕，它要往上去慢慢把它带上去的。所以鱼刺是象征神的能力，这个能力使他可以航行在世界上，不受撒旦的冲击，不被他所战胜，所以要往上去。所以刺他帮助鱼能够逆流向上哦，这是刺的属灵含义。那鳞呢，有鳞，鳞是为着与水隔开，意思是不受到世界的侵害。有鳞的鱼虽然处在充满 这个罪的世界里却不被世界所吞噬，灵跟分体是一样的，也是与地接触的时候有分别，与灵一般视为基督徒生命的盔甲，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做他的保护，好像人穿上了盔甲一样，可以抵挡那伤害人的火箭。因此，整个为什么只吃有灵有刺有灵的，这是顺服的定规，分别的见证。在旧约里，神借着饮食让百姓能有顺服的生命，并学习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新约里，基督徒已经在基督里被分别出来了。最重要是在生活上活出分别的实际来，并操练有顺服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为什么旧约神叫人吃有刺有鳞的？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十一章九到十九节，第二十八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饮食条例，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饮食条例，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一章的九到十五节，第九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刺无鳞的，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劝扰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十一章九到十九节，主要讲述经文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洁净鱼类的条件，第二大段是不洁鸟类的特点。举凡有刺有鳞的鱼，无论是来自咸水还是淡水，都是洁净的动物。而诸如鳝鳗鱼贝壳类的水产，如龙虾蟹小虾，都是不洁净的。鱼鳞一般被视为基督徒生命的盔甲，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做了保护，而鱼刺却象征神的能力，这能力使它可以航行于世界上而不被它所战胜。捕食其他动物的雀鸟，不洁净的如鹰、秃鹰、蝙蝠等鹰类飞鸟，是吃尸体的肉，性情非常的残暴，必要避免与其类同。好， 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
水族类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有刺啊，就是鳍啊，一个是有鳞，就是它有刺，这个鳍是为了决定方向的。鱼在水中游是借着它的鳍来决定它要往左弯往右弯啊，所以呢这个它的刺或它的鳍是决定方向。所以我们一个属天的神的儿女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这个里面，我们应该要能够掌握自己的方向，而那个方向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自由的，而不是随波逐流。不要随波逐流，我们自己知道我是属神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是神的话神的灵在引导我们走正路。所以呢我们的方向是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我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就是随波逐流，世界怎样我们就是怎样啊，所以要帮助年轻的孩子们，不要只是追求名牌啊，不是只要追求最好的。弟兄姊妹啊，世界怎么样我们要小心，不是说完全不准孩子们去接触世界，这个也不是基督徒的该做的事哈啊，怎么样子建立他们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能够在世界但是却不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啊，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去啊。那么鳞呢，就说到它是不是直接接触海水啊，它是有一个鳞成为它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却不被世界来玷污。今天这个世界太脏了，到哪里去都是脏啊。如果一个没有鳞的，它的皮肤就是直接接触，而且呼吸于接触这个海水啊，所以它就直接受到它的影响。所以让污染就把很多的鱼弄死了哈啊，或者就改变了它的颜色啊。以前我在Sacramento River 一个地方去，我们那时去摘樱桃啊，他们旁边带我们去河里面游泳的时候，那个脚底下有很多蚌壳啊，我大概没捡几个蚌壳，就有一个全绿色的啊，就已经被污染的那个蚌壳啊，因为它就是一直接触，一直接触，一直接触，然后被冲到这边来。是在一个污染的地方被冲过来的，所以他就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本质。所以鳞说到保护啊，所以在水里、河里、海里有刺有鳞的可以吃啊，所以这个不是中医啊，只是中医见证了、印证了神所要的要求啊。所以提摩太前书特别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其实都是爱。然后我们今天守的时候不是在外面守，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定这些东西，一方面表明他爱我们，一方面他也是用这些来试验我们到底顺不顺服，对不对？
好，感谢赞美主。于宏杰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呢说了为什么这样子啊，因为命令的总归总是爱，就是神爱我们，或许我们不能了解，因为我们所知道它有限，神也用这个来测试我们到底顺不顺服。所以刺这里谈到了刺它能够怎么样逆流而上哦，能够往前，不会随波逐流，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罪的律里面就随波逐流，但是刺它能够有一个方向，有前行的方向，我就往这里流，我就要这样子。那鳞就保护吗？那鳞保护，如果没有鳞呢，那你很容易就受到污染。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属灵含义了，那是不是读律位记非常的有趣呢？好，来，那我们来看真心话的第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有刺有鳞的属灵含义，有刺有鳞的属灵含义。第九节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刺有什么作用呢？刺给鱼能力来抵抗河水的潮流或海中的浪潮。鳞 有什么作用呢？那些灵是在鱼的全身从头到尾紧紧的附着着，不让任何东西或鱼的皮接触灵来保护鱼，叫一切污秽不能染到他的身上，就如一个基督徒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无论仇敌是怎样的凶狠也用不着害怕。那刺呢，表征一种使我们在潮流无论怎样的冲击的时候都能够直向前进的力量。灵表征我们在这个罪恶世界上需要一种能力来保护我们的洁净。今天全世界是个大海，许多活在这个海中的人，他们是怎么？他是没有刺也没有灵的，他们无法抵抗世界对他们的影响与玷污。基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大海中，要如同一条鱼，有刺有灵保护我们，过这个什么，能够胜过这个咸水，也就是撒旦的权势，并抵抗世界潮流。主的生命乃是胜过死水的生命。好，那这个就是它的属灵的含义。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要谈的是不洁净的鸟类的特征，来接着是谈不洁净鸟类的特征哦。好，13到19节这里谈到了不洁净的鸟，凶半贪食的鸟共有19种，有凶猛的鸟，孤独悲伤的鸟，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和巢穴中的鸟，不洁的鸟。第二种是似是而非的鸟共有一种。好，那13到19节里不洁的鸟类不是以种子作为食物，因着生命的种子不能使它满足，这些不洁净的鸟类就是以死尸尸体作为食物的哦。那个有刺能飞吃生命种子为食物的鸟类，表征能够有超脱世界的生命，并以生命的食物作为供应他们的生命。基督徒应该像有翅膀并以生命的种子作为食物的鸟类。不仅如此，我们接触人的时候都需要分别到底他们是不是像鸽子吃种子的洁净鸟类，还是像那个凶暴贪食的鸟，孤独悲伤的鸟，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和巢穴中的鸟，似是而非的鸟，这些都是不洁的鸟。我们若不与不洁净的鸟类有这分开来啊，会受到它所影响而使我们成为不洁净。所以呢，这个是鸟啊，为什么有洁净不洁净？好，那呢，我们再拿三只鸟类来做解说吧。鸽子、乌鸦、鹰的属灵象征，鸽子、乌鸦与鹰的属灵象征哦。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哦，这非常的有趣。好，首先来看鸽子与乌鸦。这个创世纪8章6到11节这里记载了有关鸽子与乌鸦的这件事啊。为什么这个挪亚把乌鸦放出去之后他不回来呢？那鸽子会回来呢？因为洪水之后水面上各种动物的尸首，乌鸦可以落脚在上面作为食物，但是鸽子是洁净的动物，不仅不能吃这些不洁净的动物，甚至无法在上面落脚，所以只好回方舟哦。直到水退了，地上有青绿的植物，鸽子才能够到落脚处。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学习到鸽子是什么？世界充满了不洁之物，各种罪中之乐。我们有神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不能落脚在其上，以世界之物来作为自己的食物，而且是享受。我们生命是属神的，不应该让世界食物来玷污和充满我们。所以呢，鸽子跟乌鸦，为什么鸽子是洁净，乌鸦不是洁净呢？乌鸦是吃死尸的，鸽子是吃生命籽粒的。那老鹰呢？老鹰在本段经文中的是属于不洁净的鸟类，因它不是吃种子的鸟类，表征是凶暴而贪食的不洁净鸟。但呢，这个鹰在圣经中也有表征正面的形象，比如说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唱成，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鹰原是雕的一种， 为鸟类中力量最大的，甚至可以抓起一只鹿或羚羊飞上高山等候神的人，也是像雕一样有力，因为神是我们力量，我们当以神为我们的依靠，这样必叫我们像雕一样的展开有力的双翅飞上高高的山峰。若我们常常吃主的话，我们力量就从主而来，就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这个鹰啊，你看啊，这个圣经也常常用这个属灵含义来告诉我们哦。比如鹰如果是以吃的角度，它是不洁净的，但是如果以它的力量来讲，它是象征呢神从神而来的力量。好，那呢从这个鱼啊、鹰啊、鸟啊、乌鸦啊，是不是觉得读利未记非常的有趣呢？那重点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洁净与不洁净，因为我们的主是洁净的，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天父洁净我，洁净我，让我们不接触不洁净的人事物，让我们的接触，我们的接触都是洁净的。天父啊，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天父啊，天父，
求你圣灵光照我，
求你圣灵光照我生命，求你鉴察我心，求你熬炼我灵，让我守洁心清来服侍你。天父阿爸，今天你又在饮食条例明文的规定，无灵无刺的鱼是可憎的，不能吃，让我们知道我们吃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吃进去就成为消化，消化就成为我们的构成。阿爸父，我们是一群贪吃的人，借着这个吃来检视我们生命。或许我们有很多不了解，为什么阿爸父你这样子的定规，你也在试验我们是不是能够顺服。阿爸父，我们愿意像一条鱼有刺，如果鱼没有刺，它怎么在逆流中往前行？我们是有目标有意向的一群人，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洪流当中能够逆流而上，我们有所追求。我们也要长灵，我们每天灵修，穿戴属灵的军装，来抵挡今天世界洪流对我们的侵袭。今天我们每天早上灵修，就是来吃生命的籽粒，来吃生命的籽粒，我们不吃外面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到方舟里面来，因为我们是洁净的。从这些饮食的条例里面，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要我们成为圣洁，你要我们从食物当中就来做操练。谢谢阿爸父，我们愿意顺服的心来领受你所有的教导，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利未记实在是非常的有趣，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你可以像一只鱼，甚至像一只飞鱼，不止能够有翅，能够逆流而上，抵挡所有的潮流，然后能够飞行在海面上，而且能够有灵保护你 不受到整个世界潮流的影响。那如何做到这里呢？天天吃灵粮玛玛，吃生命的种子，披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保护，来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抵挡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